福音第一章第一到十七节这一段话，来认识耶稣。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在里面，我们平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我们读到旧约的家谱啊，或者大卫勇士的这个名册，有许多的地方，其实我们很容易去跳过去 ，pass it over 啊，去跳过去，因为这些记载呢，很多时候其实在某一程度上面。相对的枯燥跟我们实际的生活其实也好像搭不上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要读的这段经文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段经文虽然看起来乏味，有很多的名字在其中，但是在这段话里面我们仍然可以学到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这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到十七节。那么我很快的把这段话把它读过去。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七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By the way, 那个打出来了哈，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和他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和士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士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加，西西加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十四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那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最主要的一段的经文。我们还是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祷告。现在是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赞美你。我们就是想到说，在这个耶诞季节的时候，主你就再一次借着耶稣的降生提醒了我们，主你是何等样慈爱的上帝，你是怜悯，你也是信实。我们真是谢谢主，在两千年前耶稣来到这世上，道成为肉身，行走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也看见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约翰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同聚集的时候，主，我们求助你来祝福我们。我们求求你在这时刻，主你再一次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个人的家中，我们可以来遇见你。我们真是，让我们真是知道说，主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是配受我们敬拜的那一位。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再次交在主你的手中，就巴不得主你自己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带领我们进入你恩典的深处。我们再次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都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阿们。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上帝的应许。那么在那一个次的分享里面，我们分享了几件的事情。那么第一个事情，我们讲到说神是应许的神，而神的应许是可靠的。我们提到，我们说人是虚谎的，但是神总非是人，必不至于说谎。我们讲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提到的一个事情，说我们纵然失信， 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或者我们讲说他不能够背弃他自己的应许。那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讲到说神与人立约，神不但与人立约，而且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换句话说，他不但立约，而且他守约，向人施慈爱。那我们也讲到说，神与人所立的新约，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乃是恩典之约。那么这个恩典之约其实从挪亚的时候，从亚伯拉罕，从摩西，从大卫，以至于我们所领受的新约，这些的约乃是恩典之约。那么除此以外，上次我们还谈到了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神是怎么样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我们就讲到说，神其实亲自经过了两边劈开的牲畜，但是他并没有叫亚伯拉罕经过，表明这个约是神与他自己所立的，乃是神所启示的。那么就代表说，这个约乃是不更改的，也不会废弃的。那么这个约是存到永远的。然后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谈到的事情是讲到说，这个恩典的约，这恩典之约其实是神在人类历史里面逐渐的展开，然后把它显明出来的。而至终神的应许是在基督的身上得着成全。所以我们上次我们提到说，基督，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说旧约圣经乃是指向基督。所以我们提到说基督正是创世纪中那个 seed 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么也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个逾越节没有瑕疵的羔羊，也是民数记里面被举起让人得医治的铜蛇，也是生命记里面摩西所宣称将来要来的那个先知，也是约书亚记里面那个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元帅，也是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那位救赎主，也是以斯帖记里面的那个代求者，也是列王记跟历代之中所预表的那位要来的君王，也是以斯拉跟尼希米记所记载的那个重建者，约伯记宣告的那个救赎主，那个是约伯以及历世历代的犹太人所期盼的。所以当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不记得大家是不是记得去年我提过一个事情，就是这个 John MacArthur 这位出名的神学家其实曾经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说，当我们收到许多圣诞卡上面有许多的人物，有三个博士，有牧羊人，有许许多的事情，当你把这一切都挪去的时候，所剩下的是什么？那么 John MacArthur 说，在这一切里面，当你把这一切的人物所除去的时候，所留下的就是道成为肉身，这个乃是圣诞节的精髓。那么耶稣降生乃是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实现的起头。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但是我们在谈这些事情之前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旧约。大家记得旧约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在马拉基这个先知之后，犹太人的历史有400年的时间是神没有漠视，神没有话语，也没有先知与他们同在。那么这一段时间被称作两约之间的这个空窗期，而这个空窗期的时间一直到20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们称它作为圣善夜，称它作为平安夜。而在这个夜晚，那永恒的道成为人的样式，用一个出人意表的方式降生在人间。那么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先回头来认识一下马太，认识一下马太福音。那我们讲过马太的名字也叫做利未，利未是马太的犹太人的名字。那么主呼召马太的故事其实记载在马太福音第9章还有路加福音第5章里面。那么有人说其实马太其实是12个使徒里面可能在当时在犹大卖主之前 大概是比较、大概是最富有的一个门徒，那么可能也是比较恶名昭彰的门徒，因为他是一个税吏。那我们知道税吏在那个时代欺压百姓，这个收不义之财，与罗马人为伍，所以这些人是被当成为卖国贼之流。那么在社会上面的地位，人家说是与等同于娼妓，不得入会堂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然后马太有一天在税关上收税的时候，主经过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然后马太就放下所有的，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么接下来他在家里就摆了福音的筵席，请了税吏，请了他很多的朋友。那么于是就引发法利赛人对耶稣许多的议论跟批评。那么其实马太有人讲说他是学识非常渊博的，我们知道他对旧约非常的熟悉，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曾经99次的引用旧约的经文。那么他引用旧约的经文包括从先知书、从律法书、从诗篇里面来引述。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 在升天之前曾经花了时间跟众门徒告诉他们，在律法书上、在先知书上、在诗篇里面所指示他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马太福音其实是我们讲到说是四个福音书里面特别写给犹太人。那么写给犹太人的目的就是要讲明耶稣到底是谁。所以马太福音中心的主题其实所述说的就是耶稣是弥赛亚，或者说耶稣是基督。我们讲说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个字的希腊文。那么而且不但如此，他不但是基督，而且他是犹太人的王。也正因为如此，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到十七节就开宗明义的把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家谱说得明白，就在交代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耶稣正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他是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也是向大卫所应许的那位将来要做君王的那一位。杨斐利，这个 Philip Yancey， 那么这个很出名的美国的基督教作家，那么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耶稣真貌》，叫做《The Jesus I Never Knew》。在这本书里面，他其实提到一个事情，他说我们不是犹太人，就其实很难明白犹太人信仰中间弥赛亚的那个重要性。所以他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其实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在犹太人在家中吃饭的时候，其实在他们的饭桌上面，他们留一个特别空的座位给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一生里面，他们都是在等候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位君王。他们相信这位君王有一天要重建以色列国昔日的荣耀。那么这个是每一个犹太人心里面最殷切的一个盼望，其实在犹太人中间在今日仍然如此。所以你如果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其实马太在陈述一个事情，马太乃是在说，看啊，神在历世历代借着众先知所宣告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君王，如今已经降临。耶稣就是在肉身上面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那位要来做王的。其实 Tim Keller 当他论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一段话其实你可以说他是主耶稣的履历表，是主耶稣的 CV， 是他 resume。但是其实我们更准确讲一些的话，其实应当讲到说是主耶稣基督在肉身的身世，他的身家，就讲明了他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是属于犹大支派。等一下我们讲到属于犹大支派 乃是皇室之后。然后马太的意思说，这些事情所有的犹太人都应当知道。那我们今天去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去找工作，其实第一件事情现在人做的事情就是要查你的 background check， 做一个 background check。 那我在 VA，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换到 VA 工作，换到 VA 工作的时候，不但要给你 background check， 还要你 fingerprints， 要你的指纹。那这些事情其实基本上在调查你的身家，了解你的背景。那马太在陈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刚刚讲到说，马太福音最主要是要向犹太人陈述一个事情，就是基督耶稣到底是谁。我们知道其实耶稣在出来传道以后，他就叫许多的犹太人非常的困惑，他行了许多的神迹，然后犹太人为此有许多的争论，说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如果去想的话，可能在当时犹太人，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能在茶余饭后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今天耶稣又做了些什么，然后今天我们再评估一下耶稣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到第八章里面那一段话里面有许多的记述，这段记述就讲到说，犹太人里面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有人说他是先知，也有人说他是那要将来那个旧约先知里面所预言的基督。你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尼哥底母这个犹太人的官去见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尼哥底母也非常困惑，他称耶稣为拉比，但是他也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他是或许是一位先知。于是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极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三节里面有一段的记载，记载到耶稣有一天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那个施洗约翰复活的，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然后主耶稣就转头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你还记得的话，彼得就回答了一句话说，彼得说你是基督，就是你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天上的父，我天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在这里在一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的就确认这件事情，耶稣是基督，是犹太人一生所盼望的那位拯救者，是亘古不变永生上帝在历世历代宣称要来的那一位。那么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句话所告诉我们的，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在这一段话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故事不是神话乃是历史，不是童话乃是事实。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读童话的故事，读童话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多时候开始都是这样讲的，说 once upon a time， 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当马太提到耶稣的时候，他很清楚的从他的族谱切入，就显明一件事情，这是历史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它不是童话，它不是小说，它不是神话。那在 Christmas 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认为耶稣降生不过就是个神话，就好像圣诞老公公的 Santa Claus 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那许多人也认为说耶稣基督就是一个道德的榜样，他就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有那么伟大的情操，他教导世人要彼此相爱。但是这些看法都错失掉圣诞节的精髓，而圣诞节的精义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神的儿子耶稣成为人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好叫人的儿子就是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圣诞节的精义就是福音，是那个永恒的道成了肉身，行走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叫人看见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圣诞节的精义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名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当我们看耶稣的名字的时候，耶稣的名字就是旧约的 Joshua， 就是旧约的耶稣亚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的本意，他的这个 Joshu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所以你记得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说到你要得一个孩子，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讲到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要应验以赛亚的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所说的。其实 C.S. Lewis 这位二十世纪最出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作为牛津大学，作为剑桥大学的文学教授，那么他曾经说，他说圣诞节其实就是君王乔装成平民访视人间的故事。斯布珍曾经这样说，英国的人称讲道王子的斯布珍曾经这样说，他说在圣诞节之前，人类的历史是在恭候他的来到，在主死后，人类的历史是在回顾他的一生。那换句话说，耶稣乃是历史的中心。那我们说 history is his story。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在1969年的时候，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发生，就是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有电视，在家里小孩子坐在电视前面看那个黑白的登陆月球的那个转播哈。那尼克森，这个或者叫尼克松，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人类历史自由历史以来，登陆月球这件事情是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刻。但是当 Billy Graham 听见这个话的时候，就更正他说平心而论， Christmas圣诞节才是人类历史里面最重大的时刻，因为那个是无限永恒的上帝，三位一体的圣子由天而来，降临在人世当中的时刻。所以当我们思想圣诞节的意义的时候，其实圣诞节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乃是道成为肉身，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好叫人的儿子能够认识上帝，能够与上帝和好，以至于成为神的儿子。那么第三个事情，这段话所告诉我们的，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实耶稣不但是人类历史的中心，他更是掌管历史的主宰。其实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面，其实没有什么人知道耶稣是谁。当时显赫的西方的文化中心就是罗马，在罗马帝国里面，犹太这个地区不过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区，而在那里有一个木匠，这个木匠叫做耶稣。当时西方的重心是罗马，而该撒拥有的是何等大的权柄。但是马太在这里讲说，看这个人耶稣，他才是历史的中心，不是罗马，不是凯撒， 罗马跟凯撒都不过是神所使用成就神心意的工具而已。其实当我们读圣诞节故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所诞生的地方是伯利恒，是 Bethlehem。 Bethlehem 其实是一个小城，它乃是在耶路撒冷南方，大概如果没有记错，大概差不多6英里左右的地方。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是哪里人呢？他们其实原本居住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当我们讲到唱诗歌唱到加利利的陌生人，或者我们讲到说 The man from Galilee， 或者我们讲到说 Nazareth 拿撒勒人耶稣，那么这个是玛利亚跟这个约瑟本来居住的所在。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罗马著名的皇帝 Caesar Augustus， 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下了一个圣旨，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意思就是要报户口，所以众人都要各归各城。那于是约瑟就必须旅途劳顿，带着玛利亚回到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其实大卫是在伯利恒长大的，我们如果看他的父亲耶西，在撒母耳记上里面就提到耶西是在住在伯利恒，所以那个是大卫的本乡。也因此，也因为约瑟跟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因此要回到这个伯利恒去报名上册。那如果我们看这件事情，在表面上看来，耶稣生在伯利恒是因为该撒雅古士都的一纸命令，但实际上面如果仔细去明白的时候，就知道其实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乃是神要应验先知弥迦所发的预言。那弥迦书在第五章第二节里面曾经有这样子一段话，那弥迦是主前700年的先知，跟以赛亚是同期的先知。所以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是这样讲的：伯利恒以法他，那以法他其实包括伯利恒 在伯利恒附近的一个地区，他说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这一段话语其实很奇妙的话，讲到说伯利恒就是个小城，它本身不大，它在诸城中微小，但是有一天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指的就是耶稣，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换句话说，那个在伯利恒生的那是王，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讲到说乃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换句话说，神为了应验他借着弥迦这位主前700年先知所说的预言，他就感动了该撒雅古士都进行人口的普查，报名上册。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有必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世上所有大小的事上都掌权。那么今年2020年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我们在美国，我们经历到 COVID， 美国的疫情如此的严重，我们看到美国种族的冲突，我们历经选举这个国家的撕裂，我们看见经济，我们看见政治上面有许多的问题，我们看到外交上面与中国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一年里面，我们看见了政治上面许多的丑陋，我们看见人的自私，人的邪恶，人对真理的扭曲，人的撒谎，人不公不义，我们看见人的疯狂，我们看见人的野心，人的狂妄，人怎么样煽动别人去行恶，人怎么样拥抱谎言。那么在这一切其实活生生的在我们面前上演。 而我们的生活其实是被打乱的。那么因为疫情，我们大家只能在网上面聚会，而这个事情要拖多久，其实我们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个事情就是，神仍然在掌权。在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随时的依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诗篇第四十六篇讲到说，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然匍匐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用害怕，我们也不害怕，因为神掌管一切，而且他见过我们的困苦，他知道我们心中一切的艰难。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常以为 Washington DC， 以为 Washington DC， 以为 New York City， 以为 Hollywood， 那么这些主导美国的历史，或者在未来，这两天看到新闻说，在2028年，在八年以后，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面最大的经济体，这个比预期的要早了5到7年之久。那或者我们觉得，也许人的历史的进程有许多在未来是在北京那里，但是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错觉。其实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一切都在乎他。那第四个事情，其实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讲到说，神在失败的人生命中仍然继续做奇妙的工作。那主耶稣家谱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当我们刚刚读到这个家谱的时候，其实我们留意一个事情，就是马太并没有美化耶稣基督的身世。当我们看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它里面不寻常的事情有好几个。第一个事情是讲到里面有五个女子，而如果你知道一般犹太人家谱里面都是男子，没有女子在里面。那第二个事情是讲到说里面有好几个外邦人，那显明福音其实不单是给犹太人，在外邦人中间也是有份。第三个，他记载了其实主耶稣肉身祖先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当马太在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甚至叫人觉得他好像是刻意把这些事情列入的。譬如说讲到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其实马太可以不用这样说的，马太可以直接讲说犹太生法勒斯就可以，但是他却写出来说犹太从他玛氏生法勒斯，撒门从喇合氏生布阿斯。其实我们讲到说，我们人在呈现我们自己的时候，都会把自己最好的、最美好的、最光鲜亮丽的一面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当马太记载主耶稣家谱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他没有一丝毫的隐瞒，他把这个家里面许多的事情是非常直白的说了出来。我就想到最近这个 Ginger 去 interview， 在 interview 之前呢，那么姚敏跟我们都私下给他做了一些这个 mock interview。为什么给他做一些 mock interview？ 那么意思就是他能够准备的更好，能够在 interview 的时候能够有好的表现，把这些好的能够呈现在 interview 他的人面前。那或者我们看最近的选举，Georgia 其实还在选 senators。当我们看这些所有的选举，这些候选人就努力的宣扬自己的政绩，他曾经做过些什么，但是他的失败，他的软弱，人都会把他隐藏起来。但是在主的家谱这些里面所讲到第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刚刚讲到就是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那么这个故事是记录在创世纪的38章里面，那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讲这个故事，但是我告诉大家，很多的解经家讲到创世纪第38章的时候，其实是很快的把它跳过去的，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乱伦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讲到犹大这个人卖了约瑟的这个犹大 是一个造祭的人，而且犹大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那么这是这个家谱里面讲到第一个不光彩的事情，讲到第二个不光彩的事情就是喇合。那如果你记得喇合的故事，你就记得喇合是一个耶利哥的一个妓女，但是她后来信了上帝，然后拯救了以色列的探子，然后以色列的探子跟她讲说，在耶利哥城，当你耶利哥城被攻破的时候，你要在窗户上面放一条朱红的绳子。那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朱红绳子的时候，他就越过这个家庭，所以他的全家就可以得救。那这个朱红绳子就好像我们常常讲，好像逾越节那个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面，然后面命的天使就越过去。那么喇合一个外邦人，一个迦南的女子，因信就被记录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的排行榜的上面。我们看见他玛是一个迦南的女子，喇合是一个迦南的女子。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的第三个女子是摩押女子路德，是 Ruth。 那我们知道她是一个贤德的妇人，那么她也是一个外邦人。我们知道外邦跟亚门人其实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但是仍然她作为外邦人，因为她的信心，神接纳他，而且成为耶稣基督的属性。那第四位所提到其实是拔示巴。拔示巴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熟悉的，大卫所犯的奸淫，大卫的婚外情的故事，其实在今天的话就叫做赤裸裸的皇室的丑闻。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家谱的时候，有人说，当我们看见这些破碎的人出现在耶稣家谱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信一件事情，就是他明白人的软弱，他也能够接纳我们这些罪人成为他的儿女。而很多时候我们说神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医治破碎的心怀，医治人的破碎，医治人的软弱，因为他乐意拯救罪人，然后把我们编织在他那个完美的勇士的计划里面。其实我今天列了一个经文，是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八到十二节。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八到十二节，如果有圣经的话，大家可以翻到这段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是雅各对他众子的预言，对他孩子们的预言。那么在这个预言里面，如果你看雅各书，看这个创世纪第四十九章，雅各在第一节讲到说，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情告诉你们。然后他就把他这些孩子们所有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陈述出来。那么这个我们说它基本上是一个预言。那这些是预言的最后的这个部分，其实讲到的部分是讲到这个约瑟得着双份的祝福。但是你看这整段经文里面，在四十九章里面呢，其实有一段很重要的是讲到犹大的部分。犹大得了很大祝福，虽然他不是一个好人，我们所谓的好人，但是他得了祝福。你如果留意的话，在第八节的地方讲到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让你抓了食就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之中染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犹大得着了极大的祝福，而且这边怎么说呢？在第八节说，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然后讲到说，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岂不是读到说约瑟是那个要得到众弟兄的敬拜的吗？ 这边为什么讲到是犹大呢？犹大岂不是一个恶人吗？这个事情岂不太叫人困惑吗？那你如果看第四十九章的第十节的时候，讲到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你看细罗下面有小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这一段话讲到的，其实那个所谓的细罗赐平安者，其实指的就是弥赛亚。换句话说呢，弥赛亚是出于犹大的支派，那个权柄、那个圭、那个杖、那个权柄必不离开犹大家。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族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乃是出于犹大的支派，耶稣乃是出于耶西，乃是出于大卫，那么这是属于犹太支派的。所以我没有列出来的一个经文，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曾经有一句话讲到说，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所以我们是说耶稣被称为 The Lion of Judah，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那个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那么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指的是耶稣。然后你如果看到第四十九章第十一节讲到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之中洗了袍褂。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犹大这个支派要兴盛到一个地步，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呢？那个葡萄树是 vine， 我们前段时间去摘过葡萄是 vine， 这个葡萄枝子啊，粗到可以绑那个驴驹绑在上面，那个葡萄酒要丰富到一个地步，多到什么地步？多到你可以在葡萄酒中洗衣服。那么讲到说，犹大这个支派要得神极大的祝福，而这个祝福其实正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主的家谱其实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事情，其实认识到说，其实犹大是个恶人，但是犹大仍然蒙了神的怜悯跟恩典。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的。那么这里面讲到神的拣选，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而神拣选人的时候，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造人的主。那个泰妍跟我讲说，两个礼拜以后，在一月十号的时候，还是让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现在在想的事情就是跟大家分享罗马书第九章，讲到神的拣选，讲到神的预定。我们可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到时候再有一些讨论。但神的拣选在这个犹大这样子一个不是太好的人身上。我记得安迪有一次说，在一次讨论里面，在讨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大卫的子孙不是经过其他的人，却是经过拔示巴。其实在这里面有许多是属于神的拣选，有许多是属于神的主权，有许多是出于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的。然后要再谈的一个事情是谈到马太福音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的地方。马太福音十六节跟十七节讲到几个事情。十六节讲到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兰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到巴比伦有十四代，从巴比伦再到基督又有十四代。那其实我们知道事情，就是神学家告诉我们，其实马太有跳过一些时代，但是他是刻意跳过的。在这里马太其实有一个用意，这里面出现的数字是十四。那么其实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名字如果你用数字来表示，就比如说英文里面你可以用数字表示说David 的这个 DABCD 是四，A 是一，就是你用数字来 表示的话，其实大卫的名字在这个希伯来里面的相对数字，对应的数字就是14。那么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第二个事情值得留意的事情是在第16节的地方所说到的是这里面细节，就是讲到说圣经上没有说，或者说马太并没有说耶稣是约瑟的儿子，因为耶稣是从圣灵感孕而来的，但是他用很精确的方式描述说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你读16节的时候读到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那么讲到的事情就是他在肉身上面虽然是算在约瑟的后裔里面，但是他其实是玛利亚所生的。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到14+14+14，其实42，有人说42其实是6+7，而耶稣所代表的是第7+7，是代表的是人在基督里面所可以得着的安息。我们知道7是一个完美的数字，我们说7是God's number， 神的数字。那么当你去看利未记第25章的时候，讲到说每7年犹太人地要休耕一年，这一年叫做安息年。我们中间有做教授的 ，you get sabbatical is the 7th year， 那个是 sabbatical， 是一个安息年。而第7+7的那一年的后，第7+7的后一年就是第50年，被称作为西年 ，jubilee。而在 jubilee 在西年的这一年里面，所有的雇工都可以得着自由，所有的债务都可以一笔勾销。换句话说，在西年的时候，人生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解经家说，其实马太在这里有一个隐喻，这个隐喻是耶稣是 the seventh seven， 是第7+7，耶稣是代表的是那个七年，代表的是未来我们的安息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如果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第4章，我列出来这个经文，我好像把它列出来了。路加福音第4章16-21节，主耶稣有一次在拿撒勒进了会堂，那讲到说拿撒勒是他长大的地方，然后有人在会堂里面把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于是他就打开，他找到了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 Jubilee。 然后他再加了一句，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主耶稣就是那个禧年。那么这一段话他引述的其实以赛亚书第61章1-3节，那么以赛亚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他也在预言耶稣的将来要来临的时候所要成就的事情。那主到底成就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很快再把这一段经文很快看过去。以赛亚书第61章1-3节是这样说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做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圣诞节所带给我们的福音，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第一个是好消息，第一个是得着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医治医好伤心的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释放，让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然后安慰，耶稣就带来安慰，安慰一切悲伤的人，耶稣带来的是华冠，是冠冕，带来的是喜乐，带来的是赞美， 然后叫我们这些人不被定罪，乃称我们为义，是神所栽种的公义树，好要叫神得着当得的荣耀。但是谁能够得着好消息呢？这边讲得着好消息是谦卑的人，或者讲到说贫穷的人，或者我们讲说是邻里贫穷的人，或者我们在讲说是那个渴慕上帝的人。一个人渴慕神，一个人存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他就可以领受那个大好的消息。谁能够得医治呢？得医治的人是伤心的人。当一个人为自己的罪，为我们的自私，为我们的过犯伤心痛悔的时候，这个人就可以蒙神的医治。谁可以得释放呢？是那个被掳的人。谁可以从监牢里面得自由呢？是那个被囚的人。那么当我们这些人被罪所捆绑，当我们在罪中挣扎，当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脱离不了我们自己的过犯，当我们被恐惧围绕，当我们心中忧愁，我们心中焦虑，当我们心中害怕的时候，神说他要拯救我们得释放，让我们从监牢中间得着自由。谁是悲哀的人呢？悲哀的人在旧约的时代，有的时候人披麻蒙灰，看见自己的过犯，心里面忧伤，心里面悲哀，披麻蒙灰。而神说他要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不用披麻蒙灰，因为神要赐给我们华冠代替灰尘，神要赐我们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神要用喜乐油膏我们，神要用赞美衣给我们穿上，然后神说他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过犯，他要称呼我们为义。那么这个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所成就的。最后我们要谈的一个事情是讲到说，神的作为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所盼望的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弥赛亚出现在他们当中，但是人没有想到是耶稣所降临的方式是如此的出人意表。当时的犹太人盼望的是好像一位如大卫一般的一个大能的勇士，一个君王可以终结一切外来势力的亚伯。但是神的计划却全然的不同，他让一个小小的耶稣用婴孩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而至终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可以想一想，玛利亚当时有什么样的计划？玛利亚当时计划是准备要结婚的，她可能在准备说，我要有什么样的婚礼，我有多少人参加。她没有要从圣灵来怀孕，但是神的计划却截然不同。神的心里面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要用玛利亚生下耶稣来改变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更美的计划，是超过玛利亚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我们的计划我们有自己的了解，我们有自己的盘算，但是神不见得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其实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如此的破碎，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失败，但是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而在这个伟大的计划，神要把我们编织在神完美的计划里面，叫我们得着福音，叫我们得着医治，叫我们得着释放，叫我们得着自由，叫我们在苦难中间得着安慰，得着冠冕，得着喜乐，得着赞美。这是耶稣所要带来叫我们得着的一切。有人这样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一切的经历都是神要把我们 带到耶稣的面前。然而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生的经历都是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向世人展现他的爱，展现他的能力，展现他的恩典。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明白神掌管宇宙，耶稣是人类历史的中心？然后我们是不是看见他的手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那个奇妙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甘心乐意来跟随？而对于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他的作为，明白其实即使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就开始引领我们的道路，而且他要引导我们一生之久，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安息。神的意思是好的，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事情，我们2020年就已经即将要过去，但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在2021年，我们更多来追求他，更多来跟随他，从他那里得着神全备的恩典。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知道你是那位在历史里面掌权的神。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生命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许许多的计划，有大的计划，有小的计划，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再一次认识说，你的计划超过我们计划，你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实在不过是人，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我们到你面前，我们为此，为我们生命里面所领受的一切，为我们所领受一切，我们感恩。我们真是再一次在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是看见我们是破碎的人，我们失败，我们软弱，但是主，我们深信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在我们家人，在我们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里面，都有主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有你自己的计划。圣愿主你把我们就如同玛利亚一样编织在你生命，编织在你完美的计划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得以为你所用。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都向你交托，圣愿主在这新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刻，你从天上倾倒祝福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一位在未来的一年更多爱你，更多愿意来认识你，更多也愿意来跟随你。这是我们心里面的期望，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自己的恩手里面，愿意主你自己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都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把时间交给圣徒。